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现在我们都知道暑期马上就要到了哈，好多从中国大陆来的朋友呢可能会想说，诶，要不带孩子回国待一阵子哈，一方面呢可以看看家人探探亲啊，有的父母没来美国的呢还能团聚一阵子，同时呢也能让孩子见识一下国内的风土人情啊，然后顺便学学中文哈。但是呢最近啊，我们电台哈接到一位这个听众朋友的来电反馈啊，他叫做 Lucy 啊，也是生活在我们湾区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一位朋友，那他向我们讲述了就在最近他回国期间哈，遇到了非常诡异，现在他想起来还是有些后怕啊，非常忌惮的一段经历啊。怎么回事呢？其实 Lucy 女士哈也是因公啊回国，但是呢也有一些家里的事情要处理哈，就回去了一段时间哈，那最近刚回来，可是呢他就莫名其妙的啊，有一天呢就警察上来敲他们家的门哈，上来就像审讯犯人一样的来对待他哈，然后就问他说，你什么身份，干什么的，你为什么要用外国的手机，然后为什么要出现在有外事人员来访问的这个地方呢？他被问得一脸懵哈，当然也就非常如实的回答这个当地警方的问题哈，然后呢他最觉得无语的是问他说，你为什么用外国手机，他说我也没有中国大陆的手机啊，对吧，我就回来这一阵子啊，身份呢他已经是入籍美国了啊，所以他也并没有中国大陆的身份证，警察问他要身份证呢他也拿不出来。那为什么至于他出现在有这个外事访问哈，有外国高官出访出现的这个地方呢？他也觉得莫名其妙哈，其实他只是去附近啊办了一点事情哈，但恰好在他办事的这个期间呢，有一位这个外国的高官在出访啊，这完全是巧合中的巧合哈。那么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哈，警察就找上了他。其实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外国人的身份，用了外国的手机啊，然后呢出现在了有外事访问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结果呢就让警察上来对他一顿盘问啊。那为什么说他现在想到这个事情就是冷汗直流哈，觉得真的是哎呀非常不愉快的一段经历哈。他回来之后把这个经历跟他的一些同事朋友分享之后呢，大家也觉得非常的不舒服，很多人甚至就说哎呀没事就不想回国了啊，因为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这很明显的自己的隐私受到了侵犯哈、啊、那么也就是能看到说在目前回国哈、啊、在中国大陆的这个时候呢，你看你作为一个外国人啊，打引号的外国人，其实很多我们都是从中国来的嘛，中国的同胞哈、啊。但是后来因为来美国久了，入籍了，对吧，在这边成家立业了，那么就变成了一个外国人。但是呢你说你回国之后用了，只是仅仅是用了一个外国手机，然后呢你看就能被这个中共的系统的这些给他 censor 到，然后呢就还能上门来敲你啊，来骚扰你，这个对于生活在美国的很多朋友来说是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的哈。那么也足以就是从侧面来看中共对于这种就是人的这种行踪哈，手机的这种监控到达了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哈。当然您可以说啊，是不是因为那个外国高官外事访问的原因呢，可能也有，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大陆你真的是没有所谓个人隐私的这种存在哈。那么只要这个就是党，这个执政党哈、啊，中共他觉得你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威胁，你的所有的一切都会被曝光，只是他没找上你而已。你看这刚才说的这位 Lucy 哈、啊，这位朋友，那他就莫名其妙的，你说警察怎么知道他住哪儿，对吧？他的手机信号完全都在对方的监测监控当中的啊。所以他的这段不愉快的经历呢，他想了想就说哎，想分享给我们电台哈，也希望能够让更多哈湾区的想要回国的朋友呢知道。当然他不是说劝大家不要回国哈，而是说如果您回国的话呢，真的要特别小心啊，自己使用的手机啊，然后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要注意安全的问题哈。但是像我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包括很多 啊，他周围的人，周围的朋友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第一反应就是，那如果没什么事儿，还是别回去了哈。真的觉得就在美国生活自由惯了，我们在这边可能感觉不到自由也好，这个人权也好，就像呼吸的空气一样。但是呢，你真的回到那个极权的国家里面的时候，你才知道，哇哦，这个我们今天享受的这个自由是多么的不一样哈。那所以也同时提醒了，因为有各种各样原因，大家还是有多多少少或者是必须要回国的一些因由，包括 Lucy 也是哈。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他也不便向我们透露更多的，就是不便在节目当中哈向大家透露更多的他的那些具体的信息哈，也害怕就是说如果他下次回国的时候因为这件事儿再给他带来不必要的一些麻烦哈。哎，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把这个大致的情况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下，那么也希望您呢在下次回去的时候啊要多加小心了哈。其实您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在中共的这个集权政府的监控之下，尤其我们作为啊打引号的这个外国人回去的时候哈，他们会特别的关注我们啊。那么这个是关于就是想到现在暑期可能真的有非常多朋友要回去哈，所以就先把这个事情跟各位分享一下。那么您听了之后是什么样的感受？那您在近期回国的时候有没有遇到类似的事情啊，或者是一些其他让您觉得不舒服的一些事情，或者您想要有哪些针对回国的时候需要注意的问题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的呢？也欢迎您这个在短信平台给我们留言哈，我们的留言号码是888-275-1628 888-275-1628。好，那么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美国制裁 TikTok 的事情的一个最新的变动和进展啊。我们都知道北京字节跳动这个科技公司旗下的短视频应用程序 TikTok 呢，是不久前遭到了美国国会立法的这个阻击啊，就是说你不在一年之内规定时间里去跟中国大陆的母公司剥离关系的话，那么对不起，美国就不让你再继续运营和使用了啊。那么受到这个消息的影响，我们看到 TikTok 哈，目前啊最新被曝光出来说他要在本周哈就要进行裁员。据相关消息呢是来自美国科技产业网站的 Information 的报道说，今天晚上啊也就是现在啊，或者是最晚明天早上周四的早上，被裁的这些员工呢就能收到消息了哈。预计呢这次裁员影响是在这个 TikTok 的全球用户运营部门，然后受裁掉的员工呢大约有1000人左右哈，那么剩下的人呢就会被重新分配到其他的团队。目前呢这个根据这个未具名的员工的透露，这个 TikTok 在解散它的全球用户运营团队啊，所以才波及到这个上千人。今年这个 TikTok 呢已经在年初的时候解雇了几十个员工了。 TikTok 其实很少像其他我们熟知的那些大科技公司哈那么大规模的进行裁员，所以这一次的裁员呢也是非常高度的啊，受到了这个各界的一个关注。最近几年呢这个美国政府都在担忧，就是中共啊通过 TikTok 这个平台来去非法的获取美国用户的数据，威胁美国国家的安全。那么今年4月23号的时候，刚才谈到参议院就通过了一项立法啊，要求字节跳动在明年1月19号之前呢必须要出售 TikTok， 否则就会被禁止使用。拜登总统呢很快就签署了这个法案，现在这个法案已经成为法律了，而且这个倒计时正在进行当中。那5月7号的时候呢，字节跳动和 TikTok 有向美国联邦法院提起诉讼，以侵犯言论自由为理由啊，要法院裁定不卖就禁的这个新法违宪，要求阻止这个法律的执行。但是呢，美国的这个法律业界人士是普遍认为哈，这个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美国言论自由保护的是言论并不是行为，那么美国政府禁用 TikTok 针对的是 TikTok 的行为来禁用的哈，并不是因为这个平台上的任何言论。所以呢，很多法律分析专家也认为说这个根本就不在言论自由的保护范围之内啊，也就是他们这个立法这个诉讼呢是很难站得住脚的了。但是至于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还是要看啊联邦法院的这个裁定了哈。 那么美国制裁之下呢，我们看到 TikTok 啊，确实是陷入了招工难的这样的一个困境。有一位猎头告诉每日经济新闻， TikTok 呢正在不遗余力的啊从国内，也就是中国大陆挖人到新加坡去，即使现在成本更高，但是猎头表示呢， TikTok 的新加坡大本营招聘的岗位本来就不好招，然后呢不卖就进的这个法案出台之后呢，愿意去 TikTok 的人就很多就变得特别的犹豫了啊，那么肉眼可见的就增多了，大家就不那么像原来那么兴致浓浓的了啊。那么在这个卖卖平台拿到 TikTok offer 在纠结的候选人数呢，据统计是不在少数啊。比如说有这个受访的一位叫做姓严的啊，严先生，他是算法工程师，拿到 TikTok 发出的 offer 之后呢，两个多月了啊，工作地点在新加坡，虽然工资涨幅超过 60%， 但是呢他迟迟都没决定要接还是不要接，因为他担心说 TikTok 有可能被卖，对吧？那卖了之后万一重组裁员怎么办呢？如果不卖的话，眼看就是退出美国市场吧，那么退出了是不是还要裁员呢？他的问题就是说，如果 TikTok 裁员，那或者我干不下去了，我又没有拿到永久居留权，之后回国又难找工作，那怎么办呢？确实像严先生的这位工程师的想法啊，很现实。那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现在犹豫啊，收到 TikTok 的 offer 之后要去还是不要去的一个主要原因了哈。那么实际上呢，我们看到 TikTok 在这个倒计时开始之前啊，已经做了一系列人员隔离和数据迁移的工作了。今年五月份的时候，有一个字节内部的转岗的员工哈，从字节跳动转到 TikTok 的员工跟媒体说，从四月开始转岗到 TikTok 的员工呢，已经陆陆续续转换了公司实体啊，不转的看不到 TikTok 或者相关 App 的后台信息了啊。那么根据啊统计数据来看，截至到2024年4月， TikTok 全球拥有 15.82 亿的月活用户。从地区分布来看，美国是 TikTok 用户量最多的国家，高达 1.5 亿啊。 TikTok 的中国大陆版本叫抖音啊，两款非常非常的相近啊，都是中国大陆字节跳动所创办的。那么事实上，在美国参议院推出不卖就禁的这个新法之前呢，印度的这个高级法院已经在2020年4月发布了要求 TikTok 下架的命令，原因就是呢，这个软件啊让儿童暴露于色情内容和网络霸凌当中。同年七月啊，中共主导的所谓的港版国安法正式颁布一周之后，字节跳动呢也发表了英文版声明，说 TikTok 要撤出香港市场啊。TikTok 的这种就是各方的问题哈，不光是国家安全，然后对于网络安全的这个漏洞，包括对于儿童暴露在色情和暴力面前的这些问题呢，也都是让很多家长忧心的哈。那后续他何去何从呢，还有待进一步的这个观察了。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带您关注一个深度的调查报告啊，揭露说中共政府是怎么用金钱来腐蚀媒体，尤其是美国媒体的。我们马上回来。